六，木植的意义和限制。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木植的效能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过度高举了它的地位，其他人则争辩说，属于圣灵的工作被错误地转交给了平凡低微的人。如果我们假设牧者和教师能穿透人的心思意念，纠正其中的盲目和刚硬的话，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争议有正确的判断。只要我们留意这两类经文，两种争议就会迎刃而解。一，在一些经文中，神是传道事工的发起者，他的圣灵与之同在，应许人从中受益。二，在一些经文中，神把他自己与外在的帮助分开，宣告唯有他自己才是信心的开端，也是信心的全过程。一，根据先知马拉基的教导，第二位以利亚的任务是光照人心，并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基督宣告他差派使徒在他们的工作上结果子。彼得简要地对这果子下了定义说，我们蒙了重生，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因此保罗夸口他用福音生了哥林多人，并称他们为他做使徒的印证。他不是字句的执事，只是用自己的声音敲打人的耳朵，而是由圣灵的运行随着他，免得他的教导毫无果效。出于同样的意义，他在另一处说他的福音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大能。他也断言，加拉太人因听信福音受了圣灵。简而言之，保罗在许多经文中不但宣告自己是与神同工的，也赋予自己传扬救恩的功用。二，在提到所有这些事情时，保罗并没有试图将神的荣耀丝毫归给自己。他在其他地方简要地解释了这点。我们的劳苦并非归于徒然，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以及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此外，保罗在其他的经文中也明确教导，牧者本身不算什么，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以及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应该牢记，一些经文宣告，神将启迪人心和更新心意的工作完全归于他自己，并且警告人，若想把任何一点功劳据为己有，都是亵渎。同时，任何人只要以受教的灵来聆听神所设立的牧者，必定会从结果明白，这种教导方式得以蒙神喜悦，并非是没有原因的。而将这一个适当的恶加于信徒，也并非是没有理由的。有形的教会，他的成员以及借以认出他的记号。七，无形和有形的教会。我相信，从上所述， 我们应当怎样判断有形而可认识的教会，现在是显而易见的了。我们已经说过，圣经在这两种意义上用教会这一词。有时教会是指在神面前的真教会，被纳入其中的只有那些蒙神的收养之恩做他儿女，并借圣灵成圣做基督真肢体的人。那么的确，教会不但包括在世上仍活着的圣徒，也包括创世以来的所有选民。然而，教会这个名字常常用来指遍布全世界，宣认自己敬拜独一之神和基督的人。借着洗礼，我们被接纳进对他的信仰；借着领圣餐，我们证明我们在真道和爱中的合一。我们在主的圣道中达成共识，保存基督为圣道的宣讲所设立的事工。这个教会中混杂着许多假冒为善、与基督无分的人，他们只是徒有其名，虚有其表。这个教会中也有许多野心勃勃的、贪婪的、嫉妒人的、毁谤人的，甚至生活放荡的人。之所以能暂时容忍这些情况，或是因为他们不能被称职的法庭定罪，或是因为严谨的纪律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执行。因此，正如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看不见的无形教会，唯独在神眼中是可见的。同样，我们也被命令尊敬被人称为教会的有形教会，并保持与之相通。八，我们判断能力的有限。因此，神以某些记号或印记向我们指出，关于教会我们所当知道的事。正如我们以上所引用的保罗的教导，知道谁属于神，是唯独属于神的特权。的确，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人的过度轻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也提醒我们，他隐秘的判断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对那些似乎完全走迷而且没有任何希望的人，他以良善召他们回到正道上；而那些似乎比其他人站立得更稳的人，却经常跌倒。所以根据神奥秘的预定，羊群之外有许多羊，羊群之内有许多狼。因为他认识并且已经标记出那些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自己的人。至于那些外表佩戴他印记的人，唯有他的眼目能看出谁真正圣洁，并且能忍耐到底，直到救恩的终点。但另一方面，因为他预见到知道谁被算为他的儿女，对我们是有一定价值的，所以他已经在这方面辅救了我们的能力。既然没有必要确定别人的信仰，他就叫我们用某种爱心的判断来代替。这样，凡任性信仰，有生活榜样，领受圣礼，与我们宣认同一位神和基督的人，我们都接受是教会的成员。此外，他已经用明显的记号向我们显明他的身体，因为他知道这对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必要。九，教会的记号以及我们借以做判断的应用。 由此教会的面貌就浮现出来，并在我们的眼中变得可见。我们在哪里看见神的圣道被纯正的宣讲和聆听，圣礼也按照基督的吩咐施行，那里就毫无疑问有神的教会。因为他的应许永远有效，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但是为了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事，我们必须如此逐步思想。普世教会是从各国招聚的一大群人，它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认同神圣教义的同一真理，并受同样敬虔生活的约束。在它之下，包含许多因人的需要而分布在各城各乡的个别教会，他们都正确地拥有教会的名称和权威。个人借着信仰的宣认，被算为这些教会的一员。即使实际上与教会无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他，直到他们被公开的惩戒所开除。然而有关个人和教会的判断依据略有不同，因为有时我们应该把某些我们认为不配敬虔团契的人看作弟兄和信徒，因他们根据教会的共识被接纳并容留在基督的身体中。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人是教会的成员，但我们仍在神的百姓中间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直到这地位被合法的拿走。但我们必须以另外的方式判断教会整体。如果他有传讲圣道的职分并尊荣他，如果他有圣礼的施行，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教会。因为可以确信，圣道和圣礼绝不会没有果效。这样，我们就能为普世教会维持合一。这正是恶人们一直试图破坏的。同时，我们也不干扰那些根据本地需要而设置合法聚会的权柄。拥有这些记号的教会，不管多有缺陷，都不可被抛弃。分裂的罪。十，教会的记号与权柄。我们已经把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定为教会的显著记号。哪里有了这些，哪里就不能不结果子，不能不蒙神赐福而兴旺。我不是说圣道在哪里被宣讲，哪里就立刻结果子，但它在哪里被接受并坚固，它必会显出果效。然而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福音的宣讲得到前进的聆听，圣礼也没有被忽略，但暂时看不到确切无疑的教会形式。然而，任何人都不可拒绝他的权柄，蔑视他的警告，抵制他的忠告，或藐视他的惩戒，更不用说离开他并破坏他的合一了。因为主如此高度看重他教会的相通，以致将傲慢地离开任何基督教会的人视为背道者和叛教者。只要这教会珍惜圣道的真实事工和圣礼，他如此看重教会的权柄， 以致当这权柄被侵犯时，他视之为自己权柄的虚弱。教会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及神的家，这一点同样重要。保罗这些话是说教会是神真理的忠实维护者，免得他在世上消失。因为神乐意借着他的事工和工作，使他圣道的宣讲被纯正的保守，并且显明他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父。他以灵粮喂养我们，赐予我们救恩所需的一切。保罗说，基督已经拣选并分别教会，做他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他的身体以及他充满的，这并不是普通的赞美，因为从这赞美可以看到，与教会分离等于拒绝神和基督。因此，我们必须更加避免如此邪恶的分离，因为我们若竭尽全力推翻神真理，我们就该被神霹雳般的愤怒毁灭。我们也想不出有比亵渎不忠的破坏神的独生子屈尊与我们所立的婚约更加残暴的罪行。十一，这些记号不可侵犯的有效性。因此，让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记号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并按照主的旨意看重他们。因为撒旦所图谋的，无非就是抹掉并销毁这两者或之一。有时他会试图通过抹去和毁坏这些记号，以消除对教会的真实和真正的分辨。有时他会试图通过轻视这些记号，让我们公然悖逆地离开教会。由于他的伎俩，圣道的纯正宣讲在某些时代已经消失了。并且现在他正以同样的恶意努力推翻这事工，这事工是基督在教会设立的，如果被毁坏，教会的建造将会失败。但是当一个人被鼓动退出具有主所认为足够记号的教会时，这是多么危险，不，多么致命的诱惑啊！可见我们两手都要注意，一方面为了使教会这个称号不会欺骗我们，每个有教会名义的聚会都必须以这个标准为试金石进行测试，如果他在圣道和圣礼上得到主的验证，就不会欺骗。那就让我们充满信心地把教会当得的尊荣归给他。反之，如果他没有圣道和圣礼，只是打着教会的旗号，我们就必须警惕这种欺骗，就像我们必须避免另一个极端的轻率和骄傲一样。